我们大家读一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请在安提阿的教会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听见声音还不如我的声音大，咱们大家再读一次，攻读神的话。也许这段经文我过去曾经和弟兄姊妹读过，也许大家已经很熟了，但是神的话语我们每天读，读一遍两遍三遍五遍，总还是有新的亮光。我们大家一同用心灵和诚实看一看安提阿教会是怎么样蒙恩的，怎么样被神赐福，怎么样有复兴的景象和他们的侍奉。我们大家在一起攻读一次，用心灵和诚实来读神的话。我希望大家的声音高过了我的声音。好，请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你这个软弱的仆人，实在谢谢你。主啊，看见了众多的弟兄姊妹在主日的时候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我们慈爱的父神，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歌颂，献上我们的赞美，也献上我们的心，献上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摆在主的面前。主啊，我们谢谢你，今天众多弟兄姊妹在七日的第一日，主啊，一同聚集敬拜神。主啊，把这一个时间献在神的面前，求神就悦纳弟兄姊妹这一颗心志。主啊，我们在这里也同心合力纪念，因为各样的缘故暂时没有来到我们当中，求主分别的与他们同在。主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感动我们，把你的话语亮光解开，让讲的人听的人都受造就。主啊，但愿借着录音，借着光盘，也能够让一些个没有来聚会的弟兄姊妹也一同受造就。亲爱的主，愿你赐福全教会，使用全教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成为蒙恩的人。愿神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奥克兰教会更加兴旺，更多的蒙恩，更多的被主使用。求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安提阿教会的短短的几节经文的介绍。这几节经文当中，我就觉得很奇妙，没有明显的说明安提阿教会当时怎么样被主使用，但是我们确实看到了有很多的地方和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是完全一样的。从教会历史上的记载啊，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时当时有3000人悔改，又一次传道 男丁数目有5000人，大约有1万人的样子。后来神又把得救的人数陆续加在他们当中，总数大约是可能超过了大约是1万多。那么多的人当时很兴旺，神还把得救的人数天天加在他们当中。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当年普天之下众教会的一个中心，这是教会历史上明文是记载的，从圣经上看也是这样。但是有一件事情，耶路撒冷的教会没有遵照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耶稣基督本来的教导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既要在耶路撒冷，同时又要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同时在耶路撒冷本地传扬福音，也要到各地去传扬福音。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虽然兴旺，没有往各地去传扬福音。我们大家也可以能够想见到，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公元30几年以后建立的，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复活以后，那么耶路撒冷教会就有一个复兴。那么在那个时候是30年以后，公元30年以后，耶路撒冷是当时举世的教会中心。但是好景不长，主耶稣基督在离世以前曾经说，你看见这圣殿是何等的圣殿，但是主耶稣基督说，将来这个圣殿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整个的那个圣殿，整个的后来被罗马人所拆毁，没有一块石头，没有一块那个石头砖留在其他的石头上，成了一片平地，荒凉的地方。整个的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所占领攻破，甚至于这个城墙拆毁，房屋也拆毁，甚至于当时有历史上记载说，耶路撒冷就好像是一片荒凉的旷野一样。当然呢，耶路撒冷的教会也就荒凉。所以后来教会的中心，从历史的来看，大家都公认当时的教会中心从耶路撒冷就改到了安提阿。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安提阿成为当时教会的一个无形的中心。但是安提阿教会还是怎么样的兴旺，圣经上没有明显的记载，只是看到了神差派了他们最得力的两个同工，一个是巴拿巴，一个是扫罗。这两个人离开自己的本地本族，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外地去传扬福音，一次、两次、三次，从亚洲传到了欧洲。然后保罗虽然在欧洲，在罗马殉道以后，很短的时间，整个的欧洲被福音攻下来了。以后福音传到了英伦三岛，英伦三岛这几个虔诚的信徒坐着五月花号来到了美洲，这就是感恩节的一个开始。五月花号少少的一些个人，因着高举基督的圣名，没有多久的时间，把整个的美洲福音传遍了，福音占领了美洲。我们看，不是耶路撒冷开始做的工作，而是一般的人的公认是在安提阿那里所做的工作。因为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只是在本城，只是在本地，没有到其他的地方去。而安提阿教会是很明显的差派同工到外地去，有了这样的一个兴旺。是不是安提阿教会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教会？圣经上没有提，但是提到了这个地方，简单的几节经文，也让我们看到了安提阿教会是一个蒙恩的一个教会。他所蒙的恩不在耶路撒冷以下， 反而很明显的差派同工出去到外地传扬福音，因此就遵行了主的大使命。这个安提阿教会是一直多少年以来是一个蒙恩的这样一个教会。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呀，按我们属灵的领受来看，在地上没有一个完美无缺的教会。耶路撒冷当然明显的记载耶路撒冷有些个问题，弟兄姊妹之间有些个意见或者有些什么看法不同，明显的记载有些个问题。安提阿没有明显记载，其实在这里看见了那些个来自不同地区的同工们，他们能够同心合意的侍奉，短短的三节经文之内就两次提到了禁食祷告。所以有一个属灵的传道人说，多有祷告多有复兴，没有祷告没有复兴，少有祷告少有复兴。祷告这个复兴是从祷告而来的，当然耶路撒冷也是他的复兴也是从祷告而来的，因为五旬节以前门徒们120人同心合意横切祷告，带来了五旬节的那个传福音的复兴。安提阿的教会禁食祷告，短短的三节经文两次提到了禁食祷告，后来差派最得力的同工巴拿巴保罗出去传道，看到了安提阿教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但是安提阿教会会不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一点缺点也没有，这里没有记载。可是按我们属灵的领受来看，地上任何的教会都免不了有这样那样的几个缺陷。也许有人说你这个话是不是太武断了，不是太武断，有根据。因为神说没有完全人，连一个也没有，我们人都是不完全的人，教会就是我们这些个蒙恩的这些个圣徒，我们也是人呐，我们也是在这个肉身当中生活的。原来从亚当来的有一个罪性，虽然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死了，我们也可以与耶稣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这个旧人呢，他总是难于完全死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蒙恩得救信主以后有没有这个体会，我想要做的反而不能去做，不想做的恶反而去做，想要做的善不能去做，不想做的反而去做。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个感觉，有什么感受。反正我传道几十年了，到现在还有这种属灵的征战，要不然人就跟耶稣基督一样了，完整无缺，根本没有罪性，耶稣基督心灵里面没有罪性。我们总有从亚当来的罪跟罪性啊，那个东西它不由自主它就要冒出来。比如说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没有完全死透，好像说是一个没有真正的完全死完啊。有一个真正的一件事情，有一对夫妻，农村的，原来感情也挺不错，但是那个人也有点迷信，那个丈夫死了以后，那时候有棺材了，棺材那个时候就是把他这个钉在这个用这个铁钉子把他这个棺材盖都钉上，那个妻子就跪在那里哭。跪在那哭啊，这个嚎啕大哭啊，哎呀我的天哪，我怎么样过呀，你怎么离开我走了，你走了我怎么过呀，哎呀你走了我在这儿受苦啊，我什么我恨不得跟你一块儿走啊，哎呀你别走你什么呀，哎呀一边说着一边在那拍着那个棺材那个板在那儿，就在那儿，哎呀你怎么走了，哎呀我舍不得走啊，你这。忽然他这个手提不开了，好像有把手好像把他袖子给抓住了，哎你别抓住我，我先不走啊，我那怎么回事呢，原来那个钉子把他那个袖子给挂住了。 人呢，我都是人，肉是旧造。有一个人还说了一个故事，也很有意思。一个人真正死透了，你对着这个人怎么鞠躬行礼，怎么对他称赞，怎么对他在那里这个歌功颂德开追思会，他的那个遗体就在棺材里边啊，这个就在台前边，大家怎么样的这个歌颂这个人，这个人不会笑。他要万一笑一笑，你在那说哎呀这个人怎么好，我怎么帮助我，我怎么受感动，你忽然发现这个人还笑了，这大家都吓坏了。死人你怎么说得好他也不会笑，死人你怎么那的咒诅他也不会发怒。某一个人死了，这个人祸国殃民，你可死了，你怎么样怎么样，你就简直你就对着他那个身体心里暗暗的恨他咒诅他，他也不会在那里发怒。因为一个人死了就是死透了，但是我们人基督徒很难死透，所以我们只有靠着主打美好的胜仗，胜过自己，胜过罪恶，胜过世界的引诱。有的时候胜过世界的引诱有的时候还容易一些，但是有的时候胜过那个罪恶有的时候就难一些。我个人体会最难是胜过自己。保罗说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是很难。所以有一个属灵的人说呀，人最大的仇敌是自己，所以这样我们能够把自己摆在主的手中，让主来制服我们，这是一个很要紧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起来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整无缺的，根据是什么？因为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是蒙了恩典的，我们是蒙了恩典的罪人，是蒙了恩典，是被神称为义了，但是谁也不敢说我那个罪性是完全死掉。我们警惕对付他，有的时候他还不由自主的要冒出来，何况你粗心大意，我就放任自己就算了，我反正我是蒙恩了，我得救了，将来我上天堂了，反正在地上我就这样，我读圣经就是随便一点，祷告少一点没有关系，聚会可来可不来没有关系，慢慢慢慢的放松自己，这样的话你是一点罪恶也没有，一点罪你是个完全人，根本不可能。所以有一个人曾经说呀，这个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有一个人曾经和唐松荣牧师有一个谈话，说我想着找一个完全的教会参加那个完全的教会，现在这个教会不大好，不够完全，我想找一个完全的教会参加进去。唐松荣牧师说恐怕你找不到这么一个完全的教会，因为人都是不完全的人，如果你找到这么一个完全的教会，我劝你，你不要进去，千万你不要进去。岂有此理，奇怪，我好容易找到一个完全的教会，为什么我别进去？唐松荣牧师说你一进去那个教会马上就不完全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么一种心理的想法，希望地上有一个完全的教会。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想法的时候，先在主的光照当中求主光照查看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自己完全吗？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批评指责别的弟兄姊妹很容易，这个弟兄怎么样，那个姊妹怎么样，这个传道人怎么样，那个人有什么样的缺点弱点，有的时候好像我们眼睛看得很清楚，在主的光照当中求神光照看看我们自己，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蒙恩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多年蒙了神这么多的恩典，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报答了主的恩典，多少时候回报主对我们身上的各样的一种慈爱和恩惠。我们的眼睛看到了弟兄姊妹里边的基督了没有？圣经上说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弟兄姊妹啊， 什么时候我们看到别人都不如自己，你就危险了。什么时候你看见别人，哎呀，这个姊妹有可爱的地方，这个弟兄有可贵的地方，哎呀，这个老年人他刚刚信主就这样一个爱主的心，一个很年轻的人是个留学生，哎呀，信主以后又这么的成长，你看到别人里面的基督，看到别人里面的灵命的成长，你这样的来看其他的弟兄姊妹，自己也会受到激励，自己也会得到帮助。很奇妙的一件事情，你越看别人比自己强，自己的灵命越长进；你越看别人不如自己，你自己的灵命在往走下坡路，自己的灵命在衰退。看见别人灵命比自己强，看见别人里边的基督，这个人有许多的弱点缺点，总有一个优点吧，这个人有许多的不足之处，总有一个长处吧，我自己有没有一些个弱点比这个弟兄更差，我自己是不是完全了像这个弟兄他的那个优点那样的优美完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个人总有在神面前追求的地方。所以说啊，这个骄傲就使人落后，谦卑呢反而使人能够成长。有很多的属灵的人，很多的弟兄和姊妹，他们的属灵的路程不是扬着脸，不是挺着这个胸口，我比别人强，我怎么样，这样他走上这一个好像属灵的一个通常的大道，不会是这样，往往是自卑的声音高，哎呀，我自己啊，这个有这样的缺点，那样的弱点，这样呢反而是更能够往上面走。我记得和大家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再说也没关系。一个人要是在一个野外走路的时候，你总看见别人比自己差，别人比自己矮，别人比自己矮一头，大概你是走下坡路。你在一个山区里边，高高低低，崎岖不平，有高有低，你看见别人都比你差，别人都比你差，大概你是往下坡路走。同样的，也是在一个山野地带啊，这个森林，这个山野地区，你看见别人都比你高，哎呀，这个人比我高，那个人，这个人都比我高，高两头，高三头，高这么多，你这样的时候，大概你是往上面走。弟兄姊妹，你是看别人比自己强呢，还是看别人比自己差？求主光照我们，教会要能够同心合一的侍奉，像安提阿那样的侍奉，进食祷告，在祷告当中一定是看别人比自己强，互相尊重。那个安提阿的同工，刚才我们说了，弟兄姊妹，你们会不会觉得这个圣经太啰嗦呀？介绍安提阿的教会工作三节经文里头，这五个同工、五个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就是西面，正是路球，还有是马念，还有扫罗，五个人完了，几句话，不到十个字，十个字吧，十多个字就完了吧。怎么这么啰嗦啊？这个巴拿巴还好，因为巴拿巴别处曾经提到了啊，有几位先知教师，巴拿巴是居比路人，就是塞浦路斯岛的人，地中海的一个海岛，亚洲人，原来是地主，有田产嘛，圣经的记载有田产，后来把田产奉献了，有田产当然他有地位啊，有田产当然下面有一个工人了，有田产可能那个时候还有奴隶了，可能这样子了，所以后来他那个田产奉献了，这是巴拿巴，原来是这样的一个生活，亚洲人，在海岛里面，塞浦路斯岛的一个人。下面呢，你看那个是，当然巴拿巴在使徒行传别处已经介绍了，称呼尼杰的西面，你就说西面就完了，西面出现这么一次，在别处大概很少，也许隐约的出现见过， 何必说是称呼尼杰的西面？尼杰什么？尼杰是 Negro， 有人说就是 Negro， 黑人呢、啊？为什么称呼那个尼杰的西面是黑人西面？你加上密句干什么呢？那就是说和巴拿巴不一样，巴拿巴是亚洲人，这个尼杰呢，这个成为尼杰的西面呢是黑人，大概有人说是可能是非洲人啊什么等等的，反正是可能这个皮肤颜色不一样，种族也不一样，而推论可能是非洲人。加上这么几个字，称呼尼杰的西面，看来啊背景不一样哎。巴拿巴，他有的同工，不是都是千篇一律，都是地主，都有这个田产的人。西面是成为尼杰的西面，不一样哎。弟兄姊妹，我们呢，个人也不一样，有的是从台湾来的，有的是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有的是从大陆来的，还有从这个东南亚来的，是吧？啊，还有这样的，还有可能各地来的。我们个人的背景也不一样哎，也不是千篇一律呀。安提阿的教会能够进食祷告、同心合一的差派最得力的两个同工出去，看来他们是非常的同心。怎么能够同心呢？一个亚洲人，地主巴拿巴，那个称呼尼杰的黑人西面，这还不算，还有一个了。下面是什么呢？是古利奈人路球。你就说路球不就完了吗？别的地方也没有再提，也没有再提路球有什么作为，有什么工作，何必加上个古利奈人路球？这不是啰嗦吗？他不是古利奈人有什么关系？非得提古利奈人不可。有人说那个古利奈是在什么地方？当然在非洲了。甚至有人说那个古时候的那个古利奈啊，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西边呢，那就相当远了，相当偏僻了。不管怎么说吧，就是北非，非洲北部古利奈，何必加上古利奈人的非洲？这个谁就是巴拿巴就是在亚洲，小小的安提阿。不像耶路撒冷那样上万人那么那个大的教会，信徒并不多，服侍主的同工先知和教士就是五个人，这三个人先不一样了。这还不说古利奈人路球，这还不说，下面还有一个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你就说马念就算了，何必这么啰嗦？马念是和西律同养的，希律当时是犹太人的王，希律。马念是怎么样的呢？和希律同养，同养啊，那个原来的意思，从小一起称兄道弟，这么样的人生活在一起长大的。可见这个马念呢，不是一般的平民，出身于贵族。希律王嘛，是一个王嘛，在王宫里面嘛。而这个马念是和希律从小称兄道弟，和希律同养，一起就是称兄道弟这样的长大的，可能是在皇宫里面生活的，至少是一个贵族生活。哎，前面是这个黑人，前面是一个非洲人，古利奈人，在撒哈拉大沙漠西边那么荒凉的地方，这个除了一个皇宫里面的一个人。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他们怎么同工？如果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和某某总统一块儿长大的，从小称兄道弟，那么样的好像贵族是那么一个人，另外一个好像从非洲来的那么一个黑人，我们一起同工，一起商量工作，一起研讨时光，一起要侍奉神，弟兄姊妹，我们怎么同工？但是神就是让这样几个人同工。再有一个呢，还有这个扫罗，扫罗大家都知道是当时的学者，是大树的那个文化名城当中的，在书院林立的那么种情况之下，是扫罗在那里长大的。从扫罗写的书信里面也可以证明，说明保罗当时这个学识很渊博啊，在那个 亚历巴古山上讲道的时候是旁征博引，又有诗人又有哲学家的一些思想，还有当时的一些一些个这个希腊人的一些个风俗习惯。看来这个保罗是这么一个有学识的人，这么几个人，巴拿巴称呼尼杰的西面西律和和这个古利奈人这个西门，还有这个是与西律同样的马念扫罗，这么五个人竟然能够同工这么好，神在过去怎么样的工作，现在也照样的工作。我说一件事情，在中国大陆啊，有一段时间，那么就是经过了水火进入丰富，经过流泪谷，神让这谷变为泉源之地，经过了几十年的苦难以后，神还留下一些个人在各个家庭当中负一些个责任。这些人呢，过去也并不是十分的熟悉，但是当时这些个人只有这些个人在一起同工，当然不一定在一个家庭聚会当中啊，在不同的家庭聚会当中，但是大家都有一种来往嘛，有些个工作大家也得商量讨论嘛，有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就是开同工会。我愿意和大家说，那个时候开同工会啊，来了几个人同工那就很不错了，有的人还能来不了，那么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不像海外这个开同工会上来，我不知道咱们同工会啊，对不起啊，我不说咱们的这个奥克兰教会的同工会，我知道的别的教会的开同工会啊，长老执事牧师一起开同工会，大家原谅我说的太口场了。我所见到的开同工会不是像前几十年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那样，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在香港在台湾，老同工和我说开同工会的时候先跪下来祷告，祷告了多长时间以后然后再商量工作。现在大家有时候开同工会是唱诗，有一个人短讲，祷告一二十分钟好了，一共半个小时，完了以后开会，祷告连唱诗再一个短讲，半小时完了以后，哪一个同工会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讨论了半天没有结果。我觉得那个时候大陆在八十年代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同工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先是唱诗，小声音唱诗，然后就跪下来祷告，祷告的一祷告一个半小时，这是我自己亲自的经历。祷告了一个半小时以后，祷告完了流着泪的祷告起来以后讨论工作了半个小时，基本上解决了。有一次的有一个同工会，我是听见其他的同工们说有一个同工没有来而且是那个同工还是挺关重要的一个同工没有来，大家也只好也得商量事情，商量完后就做了决定。好嘞，决定完了以后大家就说这个同工没有来，他要来了的话他准不赞成我们今天这个决定。但是跟着有说虽然他来了他不赞成，他若是来他不会赞成同意我们今天的决定，但是他能够和我们同心，他能够服从我们众人的决定，和我们一同祷告一同服侍，尽上他的力量和我们配合来工作。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教会蒙恩的开始。安提阿的教会那些个同工那些个先知和教师，他们不是说好像出身一致都是地主，不是出身一致都是黑人，不是出身一致都是古利奈人在撒哈拉大沙漠旁边，也不是都是在那个西律王宫里边和西律一同长大，都是那样各种不同的情况，怎么能够这样配合？看别人比自己强，有了问题进食祷告。我觉得那两次的进食祷告尽在不言中，那是没有言语的言语，没有明显的教导的教导，让我们仔细的来查看，仔细的思想安提阿的教会为什么那样蒙恩，只有这么两处，同心合意，他们进食祷告。 主弟兄姊妹啊，但愿我们的教会要蒙恩，也像安提阿教会那样的复兴，我们也从祷告开始。所以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要是看我自己比别人强，没有办法同心。往往一个教会受伤，弟兄姊妹，我说一句重话啊，我这个年龄下一次还不知道能不能和大家讲到啊。那个我听说崔牧师给我安排了一下，今年下个月好像还讲到啊，只要我活着还讲啊，我就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把我接去。弟兄姊妹啊，我们只有说看到别人里边的基督，看着别人比自己强，这样我们才能够通信。吹毛求疵找别人的毛病，你找不白。如果把伸向别人的指头伸向自己，在神面前查看我怎么样，我合乎不合乎神的心意，我够不够完全，我有哪些个地方我还需要追求，哪些个地方我把哪些个地方需要灵命的长进。如果人人都这样扪心自问，我在神的面前有哪些个亏欠，我在神的面前有哪些个不足的地方，我哪些个地方让别人不得益处，我哪些个地方让教会的工作受了一些个损失，我哪些个地方亏负神，甚至于亏负弟兄姊妹。如果能够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查看，那是我们教会蒙恩的开始。但愿有一个新的启示，有一个新的开端，神怎么样的使用安提阿的教会，就是也照样的使用我们奥克兰教会。不仅是我们奥克兰教会自己本身，希望弟兄姊妹为总整个的全体的整个的中国的教会祷告，为底特律地区的教会祷告，为举世海内海外的华人教会祷告，让中国的教会在这个历史时期能够承担起神托给我们华人教会的历史使命。也求主光照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但是我们的眼睛不仅是在自己的家庭，不仅是在自己的孩子，不仅是在我这个小的这个房屋里面，也是能够看到现在整个的福音的需要，看到我们教会工作的需要。有这么多的留学生，这么多的一些这个暂时还没有信主的一些从海内从台湾来的一些个人就在我们的身边。我记得上次好像和大家说愿意大家愿意一个人领一个人，我没有忘记这件事。我不知道上次在神面前绝志的弟兄姊妹，你忘记了这件事情没有？你是在神面前举的手的，你为谁祷告了？你为你说要带领的那个人祷告过没有？祷告了多少次？祷告了多长时间？你对他有表示没有？有行动没有？你去看望过没有？你去找他谈过话没有？你有没有一次跟他说，哎呀，信主耶稣基督很好，我也说不清楚，你来看一看，你来聚会，你看看那里，你聚会你听一听看看，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难道我们在神面前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就是白白的得救？按着定命，我们人人都有离开世界的时候，我再说这句话，难道我们就空着双手去见我们的主吗？将来见主的时候，你是一个人前见主呢，你也是带领其他的一些人来见主。但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灵里边贫穷的，将来见主的时候是空着双手，什么也没有。求主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每一位姊妹，让我们真是有一个爱主的心，这样呢让我们能够和众多的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看别人比自己强，甚至于我受了别人的伤，我能够为那个伤我的人祷告，我能够为那个伤我的人祝福， 圣经上说只要祝福不要咒诅，为伤害你的人，为逼迫你的人，伤了你的人祝福。弟兄姊妹，你这样试一试。这样的事例很多很多，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心灵里边或者是受了什么伤害，但是能够为受伤的人为他们祷告，你自己试一试，自己的灵命的光景马上和神更加亲近，马上从主的更多的亮光，因为灵命就是好像就是感觉就在成长。求主赐福弟兄姊妹们。你想那个安提阿的教会那么几个先知教师能够同心合意，他们能够做得到，来自五湖四海呀、啊，他们都能够同工，我们呢还不至于来自五湖四海吧？求神给我们有更多的领受，有更多的光照，也给我们更多的恩典，也给我们更多的福气，也让我们有更多的看见，让我们有更大的力量，让我们灵里边生命更加丰盛，爱心能够真实爱人如己，用基督爱我们的那个爱和弟兄姊妹彼此切实相爱，彼此真正的相爱。这个切实相爱啊，是真是那个你真是有爱人的那个心，别人也会有感受。那么有的时候你真是有爱心呢、啊，为这个弟兄，为这个姊妹，或者为自己的家人，为亲属，为自己的逢同工，真是付上了祷告的代价。你话说的再重啊，他也能够接受得了啊。我记得和弟兄姊妹谈过这件事情，有一个杜中三老牧师，我就觉得他应当出来负责，担子太重。我负责那个工作，我才二十几岁，他都五十多了，传道好多年，是我的长辈，我就应当他出来负责。我有次就是跟他流着泪的就跟他诉苦，我这工作太难了，我这个实在担当不了这个难处，我就流着泪，我说还是你来负责这个工作吧。他呢就听着我，他流着泪听我，我流着泪说，末了我说还是请你出来负责。他说你说完了没有？我说说完了。他把脸一沉，你说的不对，马上就指责我，就是主托给你的工作，你不好好的做，你想着放下我们就走，你这就是逃兵。哎呀，流着泪那么指责我，到现在我记得这句话。弟兄姊妹，这是灵里边真正的同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指责别人很容易，批评别人很容易，你有爱心没有？圣经说用爱心说诚实话。你为你所指责的弟兄，你所批评的姊妹，你为他祷告了多长时间？你为你所指责的批评的弟兄或者姊妹，你为他流泪祷告了吗？付了祷告的代价了吗？你关心他的这个疾苦，你关心他的难处，你知道他那个心灵里面的伤痛吗？不要在伤口上撒盐呢。有的时候啊，夫妻之间、家庭之间、很好的弟兄姊妹之间，自己觉得是很热心，是出于好意啊，觉得我是为了教会的工作，无形当中给别人呢伤口上撒了盐呢。求主光照，我这不是说要责备大家，我自己工作当中有这样的事物，但是我有体会，真正本着爱心说诚实话的，本着爱心来劝勉指责的，只能让自己心里面得益处，彼此之间都得益处啊。再过四天就是我结婚57周年的纪念日，我的妻子啊很爱我，是在我就马上要被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的前夕，她决定和我结婚的，是在王明道王太太的印证之下结婚的。感情够深的，爱我也够深的，管得我也够严的。 当然在苦难的时间过去不说了，到了海外以后啊，到处就请我讲道，那儿请我讲道，要是讲道完了以后大家对我很有称赞，那我就说感谢主感谢主，反正就是就回来了。他什么话没说，回来以后坐下来安静下来，今天讲道怎么样啊，哎，我说感谢主吧，哎呀这很多人称赞，我说是，那是神的恩典，你个人觉得呢，哎，我说主的恩典吧。这位老太太我根本没有想到，她忽然她说你讲的那个地方那个见证有必要讲那一段见证吗，我说是，那段没有必要，那个地方你再加上一个经文好不好，我说是好，特别让人受不了的你讲的那段见证，你是荣耀神呢还是荣耀自己，我说当然是荣耀神了，说我怎么听着你像是荣耀自己了，我心里话真是岂有此理，我说我根本没有这个心，不是你根本没有这个心不行，那么多人几千人上百人的会众，我能够觉得你在荣耀你自己，那么多会众可能也有别人会觉得你在荣耀自己，我说老太太简直岂有此理，我心里想这件事这是 无理取闹，这简直是无缘无故强加于人，我有点这个不服气，我说我真是这个想不到这件事情，说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好，以后啊还是注意着点好，哎呀我现在这个别扭急的那么刺耳，当时我也挺累，也不好和这个老太太吵架，我就跟她应付，我说好好好，我以后注意，以后留意，以后注意，这个话我到现在还记得，这个老太太的话我觉得对我是一生的帮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警惕自己的骄傲，警惕自己的脾气，警惕自己的一些个作为，警惕自己的行为行动，还是注意着点好啊，也许我们是无意的不知不觉的有一种骄傲自满，沾沾自喜，欣赏自己所讲的道，欣赏自己所做的功，欣赏自己好像我为了这个好像是为主大发热心我才批评指责别人，你批评指责别人的时候为别人祷告付了多大的代价，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主面前只看到神给我们有一个彼此相爱，也有一个温柔的心，温柔的心原文的意思是温柔的灵，彼此我们本着爱心说诚实话，是要本着爱心说诚实话，但要有一个温柔的灵说造就人的话，但愿我们说的话不是让人心里受伤的话，我心里相信我的妻子，我那个老伴儿啊，他是很爱我，他为我祷告，所以说话很重，说话重但是对我有益处，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家庭当中啊，这个甚至于父母对儿女啊，弟兄姐妹之间，甚至于教会之间，我们彼此有劝勉，有劝勉你爱这个人能不能爱人如己，甚至于爱别人超过了自己，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心，如果有这样的心，那个效果一定是好的，神在安提阿的教会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在后来神也在许多的地方做了许多许多的工作，但愿神也是在我们当中能够做这样的一些工作，就是你看安提阿的教会短短的那么几节经文就提到了两次的禁食祷告，那么两次的禁食祷告我想是他们经常祷告的那么一个圣经上的记载，圣经上记载了那两次禁食祷告，平常他们不禁食祷告吗，我想绝不能说圣经记载什么两次平常不禁食祷告了，一个蒙恩的教会，一个祷告的教会，一个在祷告中求神复兴，一个为了求神复兴而付上祷告代价的这么一个教会，绝对不会好像是表演似的有这么一次的禁食祷告，也不会是好像形式化的这么一次禁食祷告，一定是经常性的禁食祷告。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说一件事，我在昆明啊1950年和其他几个弟兄姊妹建立了一个教会，1950年中国大陆已经新政权在云南那个地方成立了 1949新政权成立的，我们50年开始在街上传福音，让人进来听到，然后那么建立这个教会。那个教会当时的昆明占第二一位，人数占第二一位那么多。那个教会所以兴旺起来，不是我们有什么本事，每个月禁食祷告一次，不是有特别的题目，成了教会的一个习惯，就是禁食祷告一次。禁食祷告的时候，那个是因为那个云南他们这个习惯就是用马车，那个交通的工具啊，不是像现在开着汽车啊，也不是大家成群结队的骑着自行车，他那个时候当地的有马车，一个马拉着后边可能是6个人7、8个人有那么座位，那么我们大家挤着可能坐7、8个人，几辆马车把我们这个几十个人带出去，带到这个郊外荒山野地，那个时候反正野地了还能够祷告，树林子里能够祷告，山坡上也能够祷告，到那儿去禁食一天，从早晨不吃早饭就出去，午饭在那里也是在外边祷告，一直到晚饭回来，愿意吃晚饭回来吃晚饭，不愿意吃晚饭的话回来自己祷告。那一天怎么祷告？先是个别自己祷告，或者2、3个人祷告，后来就有一段时间呢，大家在一起祷告。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还有一个记忆，大家有的时候就是哭成了一片，为了自己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察看到自己的亏欠，为其他的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灵里面的守望，为了教会的复兴，教会的福音工作，教会的福音外展拆传工作，就是那120个人，后来我们在黑彝族当中有了侍奉，白彝族当中有了侍奉，直到现在他们那些个弟兄姊妹说还有2位老同工在那里，说现在那些个弟兄姊妹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那样的一些个同工了，说是儿孙一辈从孙子一辈那样的一些个人了，感谢主，现在神是恩典，还是有那样一些个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禁食祷告了没有？真爱我们的奥克兰宣道，奥克兰的教会吗？真是我们为教会大发热心吗？你为我们教会祷告了没有？禁食祷告了没有？每天祷告了没有？为自己祷告多还是为别人祷告多？为别人的守望祷告多还是为别人的指责祷告多？看见别人里面的基督了没有？看见别的弟兄姊妹里面比自己更可贵的更宝贵的地方没有？这是教会蒙福的一个开始，也是个人蒙福的开始。看别人比自己强，自己就会越来越往上走，看别人不如自己，那就会越来越往下坡路上走。同时我们的热心也会让教会受到损伤。有一位在加拿大的被主使用的一位牧师叫麦西珍牧师，关弟兄点头，别人有知道麦西珍牧师的吗？有，还有人点头。哎呀，感谢主，这么多人。麦西珍就在咱们底特律，前10多年吧，他在讲台上说了一句话：一个教会里边当然需要热心爱主的弟兄姊妹，当然需要这些个人，但是如果这些热心爱主的弟兄姊妹是带着自己的旧造，带着自己的老我，带着自己的个性，带着自己旧有的脾气，或者是个人没有在主面前被神灵所化透的那些个地方，有血气肉体旧造这样的一些个人出来，你要大发热心。他说了一句重话，这样的人越热心给教会造成的危害越大。这是在底特律前10多年麦基珍牧师讲的， 我最近觉得呀，不是我们自己的教会，不是我们奥克兰教会，我是为别的好多的地方、好多的教会祷告的时候，我又想起这句话了。求主光照我们，包括我个人在内，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谨慎、不小心，往往我们的热心上教会反而更多的受到伤害。求主在前一代的人怎么样的工作啊？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是一个榜样，很多的一些个人是一些个榜样，让我们也受激励，让我们也作为一个蒙恩的教会。安提阿教会会差派宣道士出去，但愿我们也会差派宣道士出去。我听说最近有我们教会有同工出去啊，但愿有更多的同工出去啊。原谅我再说一句，我忘了说了没有，加利利海为什么那样澄清？因为有进有出，水又流进来的也流出去了，所以加利利海总是清的。死海为什么是死海一潭？因为有进没有出。一个基督徒广进不出，我接受主的恩典，读经祷告，我听到，我甚至于读书，让读圣经查经，广往里头装装装装的就是不出去，这个恐怕也不会健康，灵命也不会成长。一个教会如果只是我就是听到，就是唱诗祷告，哎呀我们在这里真好，不出去恐怕也会是死水一潭。安提阿的教会是兴旺的教会，被神使用的教会，但愿我们的教会也是像安提阿的教会那样，蒙主的恩典，被主使用，大大的复兴。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实在谢谢你，主啊，你的恩典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啊，但愿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只见耶稣不见一人。主啊，今天的信息主或者是见证或者有些个谈论若是有重复，但愿这些个地方在弟兄姊妹只会增加力量，不让弟兄姊妹有所厌烦抵制。主啊，求主你自己做工，让我们真实在主面前说，我们听道听了很久，我们行道行了多少，一些个道理一些我们听过了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我们行出来没有。求主让我们今天说在主面前，求主的力量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不是仅仅做听道的人，让我们做行道的人，让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得到大的复兴，让我们的教会也得到大的复兴。神呐，你能让安提阿的教会那样一些个同工先知和教师，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能够那样同心合一的侍奉，在我们当中也能够让我们同心合一的侍奉。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和姊妹，愿主恩上加恩的恩待，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